artful。
我是觉得艺术究竟是什么，艺术究竟应当不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是因人而异的。在很多人那儿，他如果把他的成功当作唯一的目标，他觉得这些东西和我是无关的。中国的例子，外国的例子都很多，但是尤其是像我这种在一出生刚刚懂事就和这个社会发生了一种就是一种冲撞，一种密切的关系，就是带有一种痛感的一种感受，你不可能认为这个艺术和生存是没有关的。你即使是喜欢传统的东西和主流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和那种红光亮是不一样，你仍然也需要一个和他们不同的价值观才能做选择。但是随着这种现代化的这种现代思潮的这种引入呢，你觉得那个路是走不通，对自己觉得一是表达受限，二是自己对自己做了一个反省，觉得如果现在你已经努力到头了，你现在就是个齐白石或者齐白个福报石或者是一个什么人，你是不是满足？你当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根本不想做他们。
大家好，我是汪莹，今天见了高老师，我先跟高老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杭州人，在上海工作，然后现在在从事纪录片的拍摄，同时也进行影像艺术的创作。然后今天我们在高老师的这个咖啡空间，在798的一个咖啡空间树上咖啡，然后可能我们录制的过程会时不时听到磨咖啡的声音啊，电话声啊，人的走动声啊，这就是这个树上咖啡现在非常活跃的一个状态。
好，该我是吗？我叫天熙，然后大家平时朋友都叫我 Tim， 然后我是一个以摄影和图像为主要媒介的艺术工作者，然后我现在工作室在天津。对。
对，我是高氏兄弟的哥哥，我叫高真。对，我这个字比较困难，因为两个仙字并在一起，别人都念不出来，所以别人叫高氏兄弟以后，我们就用了高氏兄弟这个名字。所以现在说我的名字未必有多少人知道，说高氏兄弟可能圈的人大约还是知道。
但是那个介绍我认识你的那个老师也说你的名字那个字儿，他说我念不出来。
不光他念不出来，我这一辈子差不多没有碰到过一下子念出来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叫高氏兄弟的一个原因。我弟弟叫高强，他疫情这几年一直没有回来，一直在纽约待着。我呢是两边跑。
那位不是吗？
那个不是，那是高强的哥哥，我的弟弟。
你们三胞胎？
我是双胞胎，但是和我合作的这个是小弟弟。实际上是在过去的时候也都是各自各做个人的，是后来是最早是在89年县内艺术展，当时参与那届展览，后来因为当时作品争议性比较大，后来一些批评家或者一些朋友他们叫不出我这个名字来，就用高氏兄弟来支撑，所以后来觉得这也挺好，这样也省下去解释这个问题，后来就干脆一直用高氏兄弟这个名字一起创作。
然后你们是为什么就是都是在做艺术创作这样的一个工作，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
这个历史比较漫长。因为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和你们这个年龄可能经历的不太一样。其实某种角度一样的是，大家都在年轻的时候会对艺术有兴趣，从一个爱好开始，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选择了这个职业，而且我开始选择的职业还不是这种现在所谓当代艺术，而是传统绘画。而且我到现在的一个身份还没有完全结束，就是画院的画家，就是实际上属于体制中的中国画家，但是事实上有离开了很多年了。
那您如何平衡这种身份？这种身份之间会有冲突吗？
当然，当然，其实没法平衡，你只能选择放弃某一方面。这对我那个经历那段时间是一个比较大的重，相对在人生中是比较重大的选择，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走那个路还是学了一个非常传统的这么一个路径，而且二十几岁就进了画院做专业，在别人看来都很羡慕，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职业，而且还算当地还小有名气，
很受尊重的一个职业。
对，但是后来转向呢，与自己的思考和整个历史背景都是有关的，然后转向呢令很多人吃惊，而且认为在走邪路，因为那个时候提，那时候大家不叫当代艺术，那时候甚至前卫艺术都不叫，当时就叫现代艺术。在那个时候你做现代艺术不仅没有空间，恐怕是没人认为，不理解你在想什么，认为是走邪路，尤其是我这走的这种正统国画的道路，走到这个路上来，别人认为是脑子出了问题了。直到后来90年代之后，慢慢的中国这种现代的艺术在国际上有了一点点影响，才让很多人，一小部分人认为这可能是另外一条可行的路。但是有一个问题，你比方说如果谈，有时候的确是这个艺术的问题，不是仅仅是艺术的问题，
对，
因为它是这个整个社会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
对，
就是如果政治状况，政治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基础，如果它不同于现在，可能艺术的发展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你仅仅谈艺术理解不了艺术为什么走这样，但是问题你要是要谈深了，这个话题一展开，可能一个是很多人，你一个是说起来你需要漫无边际的把这些东西都囊括进来，另外就是别人在接收起来可能他理解不了，因为这是一个从某一角度还是一个比较学术的话题。但是我在谈的有些观点可能是在学术圈他们未必是共识的东西，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意见。实际上我一直想辞职，但是你知道画院这个体制呢，你如果要是辞职，如果他少了这个编制，这个画院再申请一个编制是很难的。当时整个画院就十几个人，所以当头的不太愿意让我把彻底离开，说你就可以有一个承诺。比方我跟你讲这么一个例子吧，我离开是具体的有一个具体的情节，是有一次我们在开会，我们画院呢是每一周有一次例会，半天，就是大家碰碰头，然后念念文件，念念报纸，然后每个人发言。那天等着，即使这样，我是觉得你一个人，如果你思想立场转变了，那种即使是半天，你是很难忍受的。我就给那个书记说：“我李书记，我说你讲的，你信吗？”那个书记就很，这小光，你怎么这样问呢？大家都捂着嘴笑，大家都捂着嘴笑。我说你看，我说我们整天一周就浪费着半天。其实大家都明白，我说你说什么文件，告诉大家打个电话都在一个院里，可能他们就开了下次开会。那李书记说：“这小高，他说我们支部开了个会，觉得你可以不来开会了，以后，你可以，反正呢我们这就一周就半天，你可以不来上班了。他说但是你得，我们拟了一个文件。”你看看你能不能同意在上面签字。我拿过来一看，哎，我就想这样还做不到呢，就写着说你在外边惹了任何事和我们无关。我说 OK 啊，啪，我也签。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背景。所以从那种编制上可能我并没有完全离开，但是实际上像已经离开了。这么多年。
那艺术家，就西方那个当代艺术家，有没有具体的人物？
其实那个时候说实在的真的是信息很单， 担保，就是如果有些人可能在学院里或者在有个机会好在图书馆里过尽早的看到了一些资料，他可能去模仿，在中国就变成前卫的了。比方政治波普，
嗯，政治波普，
对，其实那时候过去不都是俄罗斯人从那个苏联人从这个安迪沃霍尔这种扒了一个语言的皮，然后放在这种苏联那种解体之后的背景之下产生了这个政治波幅。中国这个情况和它很相似，只是中国艺术在国际上热的运气比他们好，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在资讯那个背景之下，谁先看到了什么东西，谁先学习了东西，甚至模仿了某种东西，就在这儿就有前卫性的意义。所以这个很多问题呢，需要如果谈它的前卫性，谈它的当代性，都需要放在一个背景之下，才能看它究竟走到哪一步了。
那您的创作，当代艺术创作涉及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最早的时候呢，我因为画中国画的嘛，
嗯，
开始还是想用这种水墨来变得一个现代语言，
嗯，
但是后来发现那条路走不通。是因为这种工具语言对人的这种思维的规定性很强，你即使是想努力这个东西，尤其是你很难完全打破，
嗯，
尤其是当自己这种思考的问题随着越来越深入和你的眼界越来越宽了，就发现不值得去在那方面把一辈子的精力放在里头。
嗯，
因为对我当年的理想是要做一个傅抱石，做一个李可染，做一个齐白石，我觉得那是一个终极的理想。因为那个时候甚至我还非常认真的三个月不出门临了一个清明上河图，一笔一勾的，在被当时山东的老先生还都是特别看好，觉得比清代人临的还好。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么个目标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你即使是喜欢传统的东西和主流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和那种红光亮是不一样，你仍然也需要一个和他们不同的价值观才能做选择。但是随着这种现代化的这种现代思潮的这种引入呢，你觉得那个路是走不通，所以自己
表达受限了。
对，自己觉得一是表达受限，二是自己对自己做了一个反省，觉得如果现在你已经努力到头了，你现在就是个齐白石或者齐白个傅抱石或者是一个什么人，你是不是满足？你当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根本不想做他们。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关注中国艺术，比如说我们会去看古代的像八大山人，甚至颜真卿，王羲之，就等等的中国艺术。但这种传统艺术放在当代，好像我明显能感觉它有一个断层，就是您觉得这个断层和这种局限，包括您自己遇到的，就是说到一个地方感觉走下去走不通了，它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局限？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中国传统艺术它是在一个传统社会的结构中产生的，
嗯
嗯，
就是它的美学，它的交流的范围都是在一个规定性的一个环境中，而且是从文化传统是有关的。但是中国社会呢，就遭遇了这种现代性的一个转化。这个期间呢，就是各种信息来了之后，就是实际上呈现了一个断裂。我是觉得艺术究竟是什么，艺术究竟应当不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是因人而异的。在很多人那儿，他如果把他的成功当作唯一的目标，他觉得这些东西和我是无关的。中国的例子、外国的例子都很多，但是尤其是像我这种在一出生刚刚懂事就和这个社会发生了一种冲撞，一种密切的关系，就是带有一种痛感的一种感受，你不可能认为这个艺术和生存是没有关的。我记得在80年代，当时，我们那个80年代，大家都在找到自己的艺术主张。当时我们在山东也做过一个画会，叫世纪梦画会，因为那个时候在80年代，觉得世纪末是一个转折的点，而且是很临近的，有一种紧迫感。 所以当时就用这个世纪末画会做了一个名称。但是当时甚至还谈到了什么叫，我们当时认为是做一种当代表现主义艺术。实际上当时什么叫这个东西呢，那个时候大家都喜欢造一个名词来让自己来阐释自己的艺术。当时有一句就是说，我们的艺术是为生存而非纯粹为美的，也不是这种为美而美的那种艺术，而是与生存相关的。
对，
就是回头现在看呢，就是我们这个几十年过来，尽管有一些方面有一些扩展，但是从根本上实际上是还是有一个一脉的这么一个思路在里面。就是这样呢，尽管是这样，我并不认为艺术和审美没有关系。其实人是一种复杂的生存，你有政治性表达，也有日常生活的这种体验，也有审美的需求，但是你在一个专业或者一个圈子中时间久了，你会被规定化，被符号化。比方像高氏兄弟，在某些人眼里，他们就觉得就是个政治化的符号。其实我觉得艺术初心这个问题呢，是大家都特别在意，也是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什么是心？当然我觉得每一个艺术家都希望从自己这儿能产生一种新的艺术，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在大多数艺术家甚至包括我在内的艺术家，可以当作一个你的思考的参照系。但是你想完全像这个当年萨特评价这个贾科梅蒂从零开始，我觉得绝无可能。因为当代这种信息社会和这种资讯的这种发达，已经让你的思考变成已经是一个童话的东西了。就是你以为你创新了，比方说我们在北京在邮轮寺或者在某个空间看到你，如果不了解外边，你会觉得这个形式语言很新，但是你要是走遍了什么伦敦、纽约、柏林，然后巴黎这些大的场馆，你看过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大家差不多。就好像有一些老外想跑到中国来看有没有这种异国风情一样，结果跑到这儿一看，和纽约、这个伦敦是没什么区别的。因为这种艺术再加上当代艺术，它就是一种国际语言，一种范围的这么一种交流。所以这个问题呢，变得从我的角度觉得，你保留这种新的这种意识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遵循自己内在的表达的真实的这种冲动。我想一个人如果你要很真实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的，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异的，你在这过程中有可能反而能有一种所谓的新的东西出现，而不是为新而新。
对，是。我想聊的是企图和观看这两个关键词，就创作者的一个古为今用的一个企图，它可能最后这些古的东西它只是一种方式了，它变成一种方式了，它拿来用，它还保留这种技法，保留这种方式，他去在他的创作里面赋予自己新的想法去做。但是还有一个观看的问题，因为整个语境都变化了，现在我们也不是用毛笔在做写字了，然后戏曲的这个鼎盛的时代也过去了，我们唱歌的形式一定不是那种戏曲了。那这个企图，就作者的企图，包括他把戏曲融入流行音乐当中，我总是在想，他是想让更多人对这个古代的戏曲形式产生兴趣去研究呢，还是说是想他的作品有一种似乎好像有点借古的东西高级一下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是一个企图和观看的两个问题。然后观看的这个问题，尤其就是他没有这样的语境之后，观众是没有办法去，大部分观众是没有办法去看懂。他想，如果他的企图是说让大家去对这种古的东西去产生 研究产生那个就是拆解的话，这个是不成立的，就是大家都不用这种方式了。
嗯，
所以它最后可能就是只是一种手段，就古的东西，书法、古代绘画，然后戏曲，它变成了一种方式，创作的方式之一，然后变成一种符号，甚至是，但是它带来不了对这一类东西的一种回到过去的那种解读，它已经失去那个环境和语境。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有时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我更倾向于刚才我表达的，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么一个容易同质化的这么一个时代或者一个语境之中，作为艺术家应当更遵从自己的内心，就是你去真实的表达你。因为这个过程我自己是有过体会嘛，就像刚才我说的，我曾经在画院这个体系的时候，我希望是创新。当时创新呢，你这个那种意识就决定了你从语言上怎么和传统拉开点距离，但是那个创新自己并没有感觉能走出一条路来。后来我就干脆离开那个东西，甚至我在有一个时期去做剪纸，甚至我也没学过这种传统剪纸。但是你去尊重自己内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出来的东西曾经没有过，就是至少和别人是有距离的。然后到后来有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像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包括现代艺术，整个这个系统的语言和这种潮流都是引进的这么一种东西。就是在90年代中国这种当代艺术在那个时间有一个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的一个高发期，在那个期间呢，实际上是大家都共同受影响于那个英国那个 Sensation 那个展览，就是赫斯特那批人出来的那个展览，那个时间大家都崇尚一种暴力美学，就是做行为你必须让自己感觉酷，狠，这就是变成一个追求的目标了，就是你去心就变成一个狠与酷的一个代词，就是酷和心代替了那个心的那个代词，因为这个心呢是相对意义上，因为在国外已经发生了，但是在中国语境是一个新的，但是就以这两种倾向当作一个追求的目标，所以那个时间你回头看，那个时间出来的所有的行为艺术都带有这个痕迹，就像在身上种草啊，涮牛肚子的，或者吃死鹰啊，或者各种这种和动物相关和虐待有关的，直到现在这个东西还没有完全终结这种影响，在很多人眼里觉得行为艺术就是那种东西。但是在那个期间呢，我们曾经被邀请参加一个行为艺术活动，就是在北京怀柔那边，就是一个系列展，希望被邀请的艺术家呢都要用一种动物的材料做作品。这就给大家一个规定性，实际上甚至一个指定性，差不多就是走向了一种你必须朝这个方向走，就是你用动物的材料差不多就是得把它肢解了你才能用它，所以当时一系列作品都是在那个时间产生的，即使是不是这个系列展，包括从后来的其他展览、行为艺术展都是这个路数。但是当时我们兄弟俩就当时觉得这个方向和我们人生观念和艺术观念都是相悖的。我们觉得应该真实的表达自己你的内心的需求，行为艺术不是一个确定的东西，你必须这样才叫行为艺术。因为你从那个逻辑上看，你当年阿布拉莫夫去做的那个东西很那一批人做那个很已经到了极限了，几乎是在艺术逻辑、艺术史的意义上没有超越的可能了。我是从美学的角度、语言角度，
语言非常，
所以当时呢我们恰恰采取了一个相反的一个选择，当然里头有一个带一个偶然性，当时我们说自己做不了这个这么酷的东西，就但是必须用一种动物材料，我们想选择一个另外一个艺术家杀一头羊的血，我们当时设想用那个血来注入自己身体，来强调一种这种对任何动物对虐杀都和 突然人类是有一个
关联性，
这种关联性。实际上我们是对这种倾向是带有批评性的这么一种看法，但是我咨询的医生说是不可能，说这样是很危险。
对，
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改变成一个仍然用这些血，我们做了一个祭坛，在里用这一盆血先在里头吸收，然后用这个毛笔彼此在身体上书写一些我们想即兴想到的词语。
嗯，
然后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血灌到卡通腔中，我们两个人做了一个决斗的场面，其实表达的还和当时那个最初的方案是一致的，还是一种批评性的。结果最后的时候，突然我们两兄弟两个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彼此一身血污的这种场景，当时有一种触动，就是一种偶然就拥抱在一起了。
嗯，
然后在我们后来看这些图像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恰恰是我们要找的一种语言。所以紧接着下来，我们在第二年策划了在济南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做了一次拥抱。
嗯，
就是我们回去在山东做了一个拥抱，就是邀请了将近200人，有朋友，多数都是学生。
嗯，
然后选择了在黄河堤岸，让大家在那个地方拥抱20分钟。嗯，其实这个作品做出来之后呢，嗯，最早报道的是南方周末。嗯，但是在圈子中呢，有些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拥抱这怎么能算艺术呢？认为大家都在做那种酷的，你这个做了这么一个东西，感觉是不合时宜，甚至算不上行为艺术。嗯，甚至认为西方人就是日常生活就能拥抱，这怎么能算艺术呢？认为甚至西方人更不会感冒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说，谁感冒不感冒并不重要，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和我们的思考和这个价值观和艺术观都是一致的。做完了之后，但是若干年来，甚至到现在都有20多年了，几乎每年都能受到海外的这种机构，有艺术机构，也有社会机构邀请我们去到他们国家一些城市去做。我最后一次做是在疫情之前，在奥斯陆，
嗯，
做的。当时实际上是一个，甚至还是一个人权机构邀请的。
嗯，
其实这个事儿，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来解释创新在我们这个地方是怎么去理解和去怎么实践。
嗯，
因为我一直是觉得，这种在一个信息同质化的一个过程中，你去为了心而心，有可能是徒劳的，因为你的心有可能早就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一种方式了。但是如果你追求你的一种特别真实的内在一种东西，有可能它在偏移这些流行的东西。其实这个作品呢，我想回头看的话，应该是在艺术史角度和他们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过去理解行为艺术是表演，是诠释你的观念，让大家看你多酷，而我们这个恰恰是消解这种表演性，让大家参与中来，参与其中，变成一种公共一种体验交流式的一种方式。当然这个东西呢，在那个语境之中不太合乎那种批评家的那种趣味，因为批评家有时候我相信还是比较滞后的，因为他们总是根据艺术史的一些现成的东西来衡量，尤其在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这种艺术发展总是要参照一种已经发生的东西来看。如果一个批评家没有过艺术创作的经历，他很难体验一个新的东西价值在哪儿。所以后来呢，我们紧接着又做了一个与无家可归者共餐，就是选择一天的时间在街上邀请那些流浪汉，邀请民工，然后朋友，各种职业的人，找了个饭店一起吃饭。嗯，当然看起来是不像那种艺术，但是当时我们就想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想做的，而是以艺术的名义去做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包含了一种艺术的因素。实际上是在那个紧接着那几年，我们一直按照这个思路做，甚至2003年，我们做了一个在北京走一天，
嗯，
把所见所闻和一天的随笔出了一本书，当时正好一个出版社把它放入他那个叫《快闪中国》，嗯，一天的东西图像和这个东西是出来了。 所以这几个作品呢，对我们来说都感觉都不是和圈子这个东西是没关的，但是它从这种实际的产生的我们认为的意义，实际上它就是扩大了一个艺术的一种边界，它从无形中实际上也带有某种创新性，但是这个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做的，而是和我们基本的工作方法和就看待社会的这种东西是一致的。我们一直觉得要通过一种艺术的方式，把一种社会进程中的一种现象怎么能转达成一种艺术的方式，所以我们是这样理解的。
嗯，
实际上我想这个东西包括刚才你说那个，实际上是和我们这是一致的。你不是因为一个形式的东西我要去怎么搞新，而是我觉得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想用一个艺术方式来表达。所以艺术史我觉得还存在很多批评家甚至艺术史家去研究挖掘的，但是在这么一种快速的这么一种消费社会里，甚至包括批评家也没有这个心或者沉浸去考察这些已经发生的东西。
嗯，
因为艺术史有时候和历史是一样的，就是你恰好在某个时期进入了别人的话语就记录下来了，但是未必都是在最有意义的。我相信在历史上可能也有不少像梵高这种人被消失了。
嗯，确实。
对，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其实每个成功的艺术家我都特别想问，因为画家创作者基本上一生有很多的作品的积累，你觉得这些作品它最后的归宿是哪里？
首先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首先来否认我这个成功的艺术家这么一个说法。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成功的艺术家。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甚至在我的角度，我认为在这个时代谈成功或者视自己为成功，把成功当作个目标，我觉得是个耻辱的事。因为在这个时代不是一个让人值得炫耀的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发生的这种各种灾难，你面临着你经历着这些东西，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一种浮名把成功当作一个目标，实际上是我觉得很可笑的事。其实这一点不仅是我的感受，可能在不同的国家，像里尔克过去也说过，哪有什么成功，不就大家挺住而已。当然他的语境和不一样，但是我们处在这么一种社会语境中，政治语境中谈成功，我真的是觉得一种耻辱。而且我有时候看到一些成功的艺术家把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挺可笑的，因为历史也是不断重新被书写的。就是这个时代很多，我在我的这个价值观中，我觉得历史如果有一天掀过这一页，这个极权主义是一个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巨大的黑洞，它在未来应当被虚无掉的。就是在这个时间中，你只有那种确实能坚持一种特立独行，你能和未来的一种发展形成一种关系的时候，那可能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所以刚才我是不是我忘了你回答你提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面对自己一生的作品的，你觉得他理想中的归宿应该是哪里？
没有归宿。其实我是觉得，我一直把人生当作一个体验，一个过程，一个经历的过程。就是你其实有时候我自认为是个基督徒，但是也常常会有虚无感。人生其实在圣经里也说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中的虚空，只是在这个虚空中你是想建立一种意义才有了某种意义。所以这个成功对某些人就是它的意义，但是对我不是。我是觉得对我来说，如果我能比较真实的经历这个时代而又把它记录下，无论是用艺术还是文字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我觉得那对我是有意义的，并不意味着成功，也许将来没人知道你做的工作。
所以你的感知就是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产生的作用。
重要的是我就觉得是应该真实的面对自己和真实的面对你生存的这个语境。就是真实的表达出来，你对得起自己，也可能某种程度上对得起这个时代你的经历了。
那您如何面对这种虚无，就是自己跟虚无相处的方式是什么样？
就是 不断的同时也质疑自己的虚无，因为虚无它不是你的全部，是你的一种感觉，就是你今天早晨起来，你阳光出来，你会感觉上帝很慷慨地给了你的一切，你感觉你的家人都很安全，这是很大的幸福，这时候你不会感到虚无。但是一天到晚，你到了晚上，你会觉得我一天的准备想做的事什么事都没做，就像反个头去我看自己的一生，我想做的事都没做，你自然会产生这种虚无感。
在这里面有人的局限吗？
当然有。这样我始终认为人是有限的，人生是有限的，甚至整个人类都是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做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原因。我觉得知识人、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容易自大，容易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容易觉得我比别人高明。但是对我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一个知识分子，尽管我有时候还被当作公知来对待，我是觉得我从来不自认这个东西，甚至我一直觉得我做艺术也是一个以业余的心态来面对它。
还有对年轻人的创作，你觉得就当下的环境，他们需要坚持的是什么？
其实和我表达的是一样，即使是在最市场最好的时候，就是中国艺术那个市场有过天上掉馅饼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就是那2008年之前吧。
嗯。
或者从2003、2004之后，一直到2008的之前，甚至2007那几年，只有几年。那时候你不想卖钱，都可能卖了。
嗯。
甚至很差的一些艺术家都能作品都能卖掉。但是现在这个时间都过去了，而且是不可重复的出现的这种现象。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社会给人的印象，给外界的印象和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印象，都是一个越变越好，未来很美好，就是现在我们正在朝着民主这种方向前进，我们正在和西方构成了一种一体化的价值观。
嗯，
在这么个基础上，艺术也一方面借着这个光，另一方面借着就中国经济的一种膨胀。但是2008年之后是个界限，那时候和大家的期待正好相反。现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艺术家，就是那个时候年轻人有时候他们也会问一个，就是请教他在他们心目中认为你是成功的，就认为这个应该怎么做。我基本上都是一样，我说作为我们当初想做这一方面的事的时候，不仅没想过他赚钱，甚至觉得这个事可能就是满足自己的一种好奇、一种愿望，可能一辈子都不可能出头。出头是一个意外的一种奖赏。我说，如果站在我的角度，我觉得一个艺术家不应该把挣钱或者成功当作目标，应该你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得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环境，这样你运气好，你可能成了。但是如果你运气不好，在他别人眼里没有所谓成，但是你对得起自己啊。
嗯。
你如果只是为了成功，为了别人去，你成功了还好，成功了所谓的成功不了，你觉得你这一生都是虚假的。所以现在同样，我是觉得一个艺术家任何时代都应该真实的面对，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当然有些人可能我就想成功，你的运气又好，出来就被画上签了，有些人看好，那是你的运气好，但是那个东西也未必就是最终能留下什么东西。所以我今天你看我们初次见，听你们在介绍你们的工作，我觉得都是有意义的。其实在这儿我们有时候也经常和一些年轻人打交道，有些年轻人我觉得不像这种学院里出来就冲着市场跑的，他们也在做一些我觉得是有意义的。过去我有一个助手，他上大学，他可能考上云南大学，接着退学了，他给他爸爸写了一封信，就是为什么要退学，然后跑到北京来。他的目标很明确，他说我来北京就想做高师兄的助手或者艾薇薇的助手。那时候艾薇薇还没走，我说我现在可能不怎么需要助手，我说你去找艾薇薇，我说应该她成为你的首选，我说她的能量比我大，而且影响力比我大，你说她你可能未来发展会好。我说如果艾薇不要你，或者你有其他，我说我们再来谈。 然后后来再考虑考虑，他说还是给你做助手吧。就是在这儿当助手呢，我给不了他太多那种像未能给他的一些机遇，但是在思考上我会给他一些不同于在其他地方得到的思考，比方对这个社会的思考，对历史，对艺术的一些思考。后来我觉得他差不多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定的这种价值观，然后我接受他去黄瑞，当了黄瑞的助手，后来给黄瑞管那个美术馆。后来他现在就在做一些我认为有意义的这种艺术，比方说他们一拨人好像那个鳗鱼一直在做这一类的艺术的推荐，他就把他的自己这个项目，就是把他和他母亲，他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然后他自己呢又感觉自己长得又特别像他母亲，然后他就把他的经历很详细的和他母亲的一个对话，一种经历都做了一个文本式的这种描述。其实这一系列呢不仅是他在做，还有一些年轻艺术家在做，我觉得我认为都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个东西和市场没有直接性的关系，甚至和大家认为的艺术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独特或者你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它能经得住时间的这种消失的磨损。因为这个东西即使是这个系统性没有给你荣耀，但是你真实的把自己的人生东西传达出来表达出来，实际上是一种收获。
但有时候个体命运也会折射出一些时代性。
对呀，我觉得个性当然是，就是如果你只是冲着一种成功，可能得到一些浮名利益吧。但是我觉得艺术家都不笨，如果你要把利益看成一个最重要的目标的话，你不如去经商，你这个财力才能都放在经商上，你可能比现在得到的更多。做艺术选择不就是为了说难听点得到个荣耀虚名，说的严肃一点就是你寻找意义吗？
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节目，在节目结尾的时候我想告知一下大家，阿富的艺术家对谈内容除了有音频的呈现之外，还有短视频部分呈现，我们在微信的公众号、小红书以及抖音等短视频平台都有相应的短视频内容的呈现，欢迎大家移步到这些平台去收看我们的视频内容。此外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大家有任何有关艺术家工作的提问都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一一跟大家做回应。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